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时事论坛节目。在上次节目当中，史麦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真实的白头鹰，
对的，它几乎爬不起来呀、那在那边就是变喝酒变成玩女孩子，这些乡村的这些小强梁，
以及当时的加拿大政府设立白求恩纪念馆的来龙去脉，
为中国，让中国高兴，为中国做一些事情。所以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带大家去白求恩纪念馆去看一看。这个小镇叫做 Gravenhurst， 中文叫格雷文赫斯特，距离多伦多以北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是个典型的加拿大小镇，人口只有几万人。在几十年前白求恩那个年代，人口恐怕更少。好，前面有一些中国朋友的地方一定就是白求恩纪念馆了，因为当地人告诉我们，来这里参观的只有中国人，准确地说，只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来这里参观。不巧，我们今天来晚了，纪念馆已经关门了，不过还是有不少人陆续前来参观，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OK， 白求恩就是在抗战的时候，然后帮助过中国人民很多事情，然后因为他是大夫嘛，救过很多中国的伤员，然后救死扶伤，最后不幸牺牲在中国了。那对于中国人来讲，就说这是一个从国外来到中国的一个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所以我们大家对他都比较崇敬，然后比较尊重他，有机会会过来看一看。
这些历史的背景您大概了解多少？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我不太清楚了。
不太清楚了。
对，
记得我们中学课本都学过纪念白求恩，我应该还能记得住前面几句，就伟大的国际共产。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想中国人很多都会过来看一下，他的故居吧。我想这我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作为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都要感谢这位奉献自己生命为中国人民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国际主义战士。
我们从年轻时候就受白求恩精神的感染受白求恩精神的激励。这个到时候来加拿大来以后呢，来看看故居必须要看一下。
Okay.
加拿大政府这个从城里设立白求恩这个纪念馆以后，这个重视中加的友谊这个加拿大政府跟中国政府一起这个共同来营造一种比较和谐进步的气氛推动世界和平，世界的发展。
与中国大陆朋友的标准式回答有所不同，白求恩的老邻居 Mr. Don Harbridge 在一些问题上有他自己的看法，其实也是加拿大人的普遍看法。好，我们来听听他又是怎么说的。
Hi, Mr. Don Harbridge, nice to meet you.
Pleasure.
So, you live in this area for a long time?
Yes, in this area for 30 to 40 years in this town.
In this town?
Yeah.
Yeah, okay.
Yeah, this is my wife's parents' house, and it's been here for almost 60 years, jus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Lethun house.
So, did you ever talk any Chinese people here for this house?
Occasionally, yeah. A lot of them that come to visit the house don't, as a rule, don't speak great English. They want to know directions. They want to know where Algonquin Park is and where the nearest washroom i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ut in terms of Bethune himself, I've never really spoken to any of them about Bethune or his past or, you know, their country or my country or, no.
Okay. So you think Bethune is represent Canada? Or?
No. No, I don't think Bethune represents Canada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I think he was probably a fine doctor. He chose to go to China, and he did a lot of good things, that's my understanding, when he was in China, and they're grateful for that. But he doesn't go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anada,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agree on the communist ideology, like number Bethune.
Do I believe in that? No. No.
Okay.
Do I condone communism?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Yeah.
No. No. I like I like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Yeah. We all value that.
Okay. Before you today,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Canada,
Peter McKay.
He criticize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e human rights issue.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So you think that's a Canadian value? Or?
Well, certainly. I think it's a Canadian concern. I think it's a worldwide concern. Obviously, we have a lot more freedom than people in China have to d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you know, much more freedoms than Chinese people do. And I regret that, and I wish they had considerably more, and I wis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grant them considerably more, but that's the way they operate, and, you know, that's the way they've done it for years. But it's not something I agree with. I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had more than that, as we do here. I mean, we have freedom to do pretty much anything we want to do here without repercussions or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getting into trouble or problems of some kind.
So if you tell the same thing as you told me to the Chinese people here from mainland, you think they'll accept that, or you think they...
Maybe they've heard one side of a story for so many years, that's all they know. You know, if you're taught one thing from the time that you're only this big until you become an adult, it's pretty hard to believe something else, isn't it, when you get older? Yeah.
It's good.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Come again.
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回到演播室，继续白求恩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刚才这个从您的介绍里边，他在中国那段经历呢，后来是几乎是被神化了。因为现在在这个八月份开始哈，在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全国性的电视台，在播一个电视连续剧，就叫《诺尔曼白求恩》。那么进一步把这个人物神化，那您觉得？共产党为什么要神化这个人物？
为什么要这样纪念他呢？他是不是为了白求恩，而是为了共产党自己？那共产党啊，当时已经有这个腐化的现象啊，所以那个像共产党啊，都需要他的圣人来做一个榜样啊，就是叫别人应该学习他呢。那么再来那个。毛泽东他是当时你是华北这个地方，就是大概不要说外国也从来没有什么见过，没有什么印象，连看他们北京还是上海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所以你能够用白求恩的这个名字提到这个我们共产党，我们现在打仗不是为了中国而已，是为了全世界的这个人民解放。反对他，所以他说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啊，反对狭窄的那个爱国主义，反对这个狭窄的民主主义，所以都有他的用途。当然，既然已经死掉的话更好，因为既然人家死掉，你说他怎么样都可以随便你，
因为他不会再犯错误了。
是，没有错。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白求恩这个电视剧里面哈。他这里边有两句话是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是说是白求恩说的两句话，说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还有一句话也蛮有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来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面对中国这个现状啊，我想这个可能是做这个电视剧，尤其是选用这些话，是对针对中国这个现今的现实，是目的是在这里。那么您觉得，如果白求恩活在今天，还在中国大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认为那个白求恩，他如果看到今天的中国，他对中共的那个批判跟那个厌恶，一定是他对当时的那个加拿大30年代的社会一样，他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公义，这个社会，比如说 他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医疗问题。他说加拿大当然那时候没有这个社会医疗，这个由国家那个出钱的，让你随便你是再贫穷的话，你还是给你免费看病。中国有没有？中国也没有，中国的医疗制度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贫穷的人根本那个看不到医生啊，那有钱人呢、都有这个很豪华的医院在给他们住，所以这就是白求恩呢本来加入共产党看到的情形，觉得这个情形是是很不道德、很不公正的，所以他看到中国当然是会觉得这个共产党完全违背了他去中国的这些理想啊。那么这个你看到中国，比如说中国经常有这个矿灾的这个新闻出来啊，看到中国这个情形啊，难道白求恩呢不会看到这个而很愤怒？所以
他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蛮有代表性的哈。如果说他真的是还在今天的话，就像他说的，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这个白求恩医生这个角度，那么从医的角度来说，尤其他这个后一句话说，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事情，也是加拿大人来接出来的，就是 Mr. David Kilgour 最近写的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中共这些相关的司法系统和医院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来出售牟利的事情。那您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呢很熟悉，
这件事情很熟悉。
但是这个事情将来也算是大新闻了。
大新闻。那么您也是读了这篇报告，那您对Kilgour 先生，就是乔高先生认识吗？
这个报告这个本文我还没有读过，但是有关这个的新闻呢，这个火灾的器官呢，把人的身体当作国家的一个可以卖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相当骇人听闻的一个事情。那我想 Kilgour 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就是觉得这个是违反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无论你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是什么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做人的道理啊。那么 Kilgour 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认识他几年了。Kilgour 很有趣，也是长老教会的信徒，非常、
哦、你们是在一起在、这个、
非常虔诚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 Kilgour 是一个蛮有原则的人啊，对就是罪，对错就是错，
非常有原则。我看这个包括这个《Toronto Star》和《Global Mail》都登了好多这种传记性的书。
我知道 Kilgour 他听过这个中国这个，
但是 Kilgour 接的这个
把这个人当作大人，好像当作出口而已啊，是非常不道德，让他很气愤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他可以扮一个角色，用他的很有道德、很有正义感，但是他做那个国会议员呢的这个经验呢，可以去查这个事情啊。因为很多加拿大人听到这个事情很难以相信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哪里会有一个政府会把人当作动物，就是这样随便杀你要拿你的器官呢？那所以 Kilgour 就是希望人家经过他的研究，可以相信真的有这个事情，而我们不能不管。
那么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对比哈，我们知道这个 Norbert Jung 在白求恩在中国是被神化成那么一个形象，但是呢 Kilgour 就是乔高呢，他现在也是在申请去中国，就是要进行调查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中国政府没有给他签证，说你是不受欢迎的，说你是反华势力。那么对这种对比你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当然第一个，你这是当然理所当然的，像这样的政府哪里要有这种很有原则很有正义感的人呢，去你那边去调查你你的那个罪恶行为，所以当然会拒绝人采访中国了。那么这个就是表现这个 Norman Bachun 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就算他有一些贡献或是有一些理想，他现在一点理想一点道德都没有了， 所以当然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呢是最不受欢迎。如果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时候有一个白求恩，我相信白求恩也会被拒于门外。
白求恩估计可以敲高一块去中国进行调查。
是是，
因为这个，那您说按照这个加拿大人的这个价值观哈，就是说如果是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或者是在当今这个现实的情况下，你觉得这个加拿大人对这个乔高的这个总体的认识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努力这种行为在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会怎样觉得？
一方面这不能不理，因为 Kilgore 大家知道 Kilgore 是不是说谎的人，而且不是讨好任何一个政府或是任何一个团体的人，他是自己做判断的，那么所以不能不理，所以这点我是觉得在加拿大人的眼光 Kilgore 是有他的相信力。那么因为加拿大的媒体当然加拿大媒体是会今天是那个热门问题啊，明天是另外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加拿大媒体稍微报道一下啊，明天又是去报道别的问题啊，所以问题是怎么样去让加拿大媒体让加拿大一般民众去施压我们的政府，说加拿大政府一定要把人权放在我们中国政策的那个前头包括这个问题，包括其他的很多人权问题。
那么您说到这个呢，我看到了哈，就是说现在是加拿大保守党执政，而且执政这段时间以来呢包括这个 Global Mail 啊，一些这个加拿大的一些大报都指出来说，这个现任的政府是刻意跟这个共产中国保持距离，而且最强烈的一次这个谴责就是最近加拿大的这个外交部长来用了非常强烈的措辞来谴责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你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县政府加拿大的县政府会改变他的一些政策，就是对中国的政策方面，另外这种行为会不会你认为会不会影响这个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本来中国对加拿大政府有一点不满，那现在大概还是不满但是不满就管他嘛。当然保守党受到很多加拿大民间团体是说我们加拿大人既然是要做那个国际好人的关心人权的话，我们不能不管这个中国相当普遍这个人权恶化的这个现象，那不能不得不谈这个事情，作为这个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
对，我看这个哈伯总理也是在这个多次这个参会上和聚会上也说，这个在跟中国这个交往当中，我们要把人权放在首位。那么，
所以最重要就是加拿大民众，不管是这个老欧洲移民的后代，或是新移民的那个从中国来的那个加拿大人呢，都要经常向那个国会议员呢发表你的立场，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人权放在第一位，这是我想每一个加拿大人可以做到。
这应该说是加拿大人的价值观。
是
啊，您也是在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据我所知，那么对于两岸的现状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因为一般的来说哈，在中国大陆人的这个眼里边，觉得台湾好像是蛮乱的哈，议会经常打架呀，这个现在又搞这个红色倒扁运动。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倒扁就不可能是倒扁的，到最后他会不了了之。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就是这样，要你下台。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哪里有一个透过当选的一个国家的元首，就是因为有一小撮人是恨死你，也就是因此就下台。台湾就是几万人上街头在那边抗议啊，绝食。
有人说这个好像是
台湾早就习惯了。
对，他们说这有点像是这个文革的这种形式。
这是对台湾民主的一个挑战。什么叫做民主？ 大家都对民主有它的不同的定义，连共产党也是讲，哦，我们是民主的，
他讲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前面加一个社会主义。
但是严格讲，如果我们从那个政治学来讲，民主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民主是一个有游戏规则的一个系统，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政党会落选，这是很奇怪的，听起来怎么政党落选的就是有游戏规则的。政党落选，这个是民主，但是这是其实很完整的一个定义。第一，民主是一个游戏规则，这个，所以我们是看那个加拿大政党那个互相要占便宜，互相要出风头，这是这个民主游戏规则的里面。但是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就是说有选举的时候，第一，你不买票，你不用胁迫，你要有很坦坦正正的一个选举，那落选的时候你也必须接受，你可以很不满，但是你还是接受，那是在承认这个别的政党现在是政府，那我们是要反对，但是我们是那个 loyal opposition 哈，我们不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我们是要让他做得更好。那现在呢？台湾有没有这个情形？好像没有。这个国民党，这个所谓蓝营啊，就是不认输，不承认陈水扁有当选的，也不承认他是总统，所以在立法院也并没有说好了，那个这个民进党提出什么法案，我们今天讨论的看有没有让他更好，或是如果是不好的法案把他打回去，没有，他们就是背格，一直背格的，就是让这个。政府没有办法做事情啊，那么现在这个导扁运动可能就是又是另外一个表现了，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夺权，不管什么游戏规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你可以说台湾有民主吗？至少国民党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什么叫做民主。
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哈，台湾也是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这个世界里边，至少是有这种雏形哈，大家有这个民主的这种愿望。那么另外呢，最近我发现这个陈水扁啊，在台湾这个双十的这个讲话上面提到说，这个台湾和大陆的这个关系啊，或者现在说是矛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是民主和独裁的这么一个矛盾。他说，如果是中国大陆还奉行着这个一党专政和独裁的这种统治，那么跟台湾的这些矛盾是永远不会化解，因为他说这是问题的根本。您认为呢？
这没有错，哎，这个不是陈水扁的立场而已，这个老早就是国民党的立场
啊，这也是国民党的立场。
哎，那但是我说是，到底国民党有没有懂得什么叫民主呢？那就怕这个，如果国民党当政的话，因为国民党希望他，国民党也是。基本上是跟共产党一样，你残障是为了财富，有权就有一切，对不对？那你有权，你就可以得到，你要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那国民党一向就是，这种的政治表现的，那就担心那个国民党说好了，中共给我们很多好处，随便，那我们做一个香港嘛，那么。但是陈水扁说这句话，其实是100%的那个台湾人呢，都会认同的，不管是蓝派还是绿派。
那我们知道您这个也接待不同的这个中国来的这个代表团，他们经常就要求去看一些什么样的风景呢？
大部分当然是对加拿大历史、一些建筑啊是很有兴趣啊。当然，既然我是牧师啊。我也是带他们参观一些，就是很大的那个教堂啊，就是因为这是算是也算是名胜古迹啊，那个参加教堂就说明哦，这个里面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他们来讲，这是很陌生的事情呢、啊。所以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们对这些的误解或是了解，我是觉得很有趣。啊，或者有时候问的问题，我们会觉得我们想到连这个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加拿大人去中国也会这样嘛，连这个你不知道吗？但是有一次有一个 一个团，也是要带他们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啦。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他呢，你还要去哪里呢？那他说，哦，这个我们听说多伦多有很多脱衣秀，这个脱衣秀，这个我们很想去看这个女孩子脱衣服啊。我说这个地方我不带你去了，你自己去。但是我想的是不是他们在学习年轻的白求恩呢？不是学习毛泽东的那个白求恩，是学习这个年轻的爱喝酒、爱玩女孩子的那个白求恩呢？那白求恩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很失望。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石先生。
谢谢你给我机会跟你聊。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